哎，各位善知识，《法华经》现在讲的是药草玉瓶，经文在第138页，第138页，这里讲的是药草玉瓶啊，这个科判里面广速成有长文。有重松长文两颗，第一证明全实不可思议，现在讲的这个证明全实不可思议啊，有法说，有利比，有法合。现在是讲到第三段法合，法合里面有两段文，第一合无差而差，没有差别当中，以众生的根性说，有种种的差别，这个道理上次讲过了。现在是讲的第二段，和差而无差。虽然在众生的各种不同的根性当中有千差万别，但是究竟同归一圣，究竟是同证诸法实相。以众生的离体没有差别，以佛所亲证的境界没有差别，所以这里是说的，虽然有差别，而有差别当中就显示没有差别的道理。也有两段，第一是证合，第二解释。证合是正把比喻啊提来叠合这个法义的道理，正合这里有两段，第一合一地所生一语所论，先合一切都是一地所生一语所论，就是一相一味。那么上次是讲到第138页的如其种性具足蒙润各得生长，这是在第五行，那么这是在前面的第一课的文字。这里第二就是或差而无差的这个第一段文，一地所生一语所润，经文说如来说法一相一味，所谓解脱相、离相、灭相，究竟质疑一切种子。这一段文呢，就是和一地所生一语所论，前面的比方当中所说的所有的三草二木统统都是同一个大地生成，三草二木有差别，受润有差别，那么一地同样能生长一切，地没有差别，能滋润的水分鱼也没有差别，所以把这个众生的差别相汇合归于一时，同样没有差别，那么站在佛这边说，如来说法，如来就是佛了，佛所说的法，站在佛的立场看，佛没有分别，没有差别，平等啊，一味为众生说法，所以佛说法是一相是一味，什么叫做一相呢？同一实相，佛所证的就是这一实相，诸法实相的本体，众生在迷失的也是这一实相，没有别法，在迷实相的离体真如自性，并没有减少一丝毫。佛究竟亲证诸法实相， 在诸法实相当中也没有增加一丝毫啊，所以从来真是妄，今日妄皆真，成佛了，法法皆真，没有一法不是真。但站在众生的立场，法法皆妄，没有一法不是妄，妄有差别，真没有差别。所以在佛是彻底体证一切众生本具的真心，没有差别，都是同一相啊。所以起信论说，心真如者，即是依法界大种相法门体。这个真如自性就是依真法界的大种相法门体。这个种相就是显示同一实相，这个实相离体，人人本具，个个不无。佛所证的就是这个，众生迷的也是这个，所以是同一相。众生在迷，所以有差别；而在佛呢，是一相的，是没有差别。因为同一圣法，同一圣法牵显诸法的理性，同一真理，一相合一地所生，一味合一鱼所生，那么同样是一个雨水的滋润呢，使一切众生三草二木同的滋润，那么能润的这个雨水呀，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叫做一味，那么再往下，所谓以下呀，就是解释这个一相一味，所谓解脱相、离相、灭相，究竟质疑一切种子，这就是解释那个一相一微。什么叫做一相一微啊？这个一相就是解脱相，就是离相，就是灭相，这是解释那个一相。究竟质疑一切种子啊，指佛的究竟圆满的这个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是佛的智慧，这就是指的法的一味，与一切种子显露出来所说的一切法同一法味，没有差别，所以叫做究竟质疑一切种子，彻底究竟同是一味，没有差别。这个道理大般若经里面也有这种的说法，那么大般若经第575卷里面说，佛对文殊菩萨说，满殊师利，满殊师利就是文殊师利，如我所说种种法门皆同一味，为远离味、解脱味、极灭味，无所乖违。佛对文殊菩萨说，我所说的一切法法门虽然很多，种种法门84000法门，法门虽然很多啊，这些法门呢是同一个法位的，同一个法位，是皆同一位，没有差别。那么同一个法位是什么位啊？远离位。远离什么？远离一切烦恼相，远离一些差别相，远离一些众生的种种的那些好坏有无等等的这个千差万别之相，这些相在佛的法位之中都是不可的，同一法位，那么不但是远离而已，是彻底究竟清净，那么得到究竟解脱。所以佛所说的法位啊，就是要众生究竟解脱。那么这个要究竟解脱，目标就是人人都要得到究竟解脱，究竟解脱就成佛，成佛才是究竟的真解脱。那么目标是要一切众生同证无为解脱啊，那么所以无论是怎么说，同一个法位，没有差别。能得解脱就是极灭，极烦恼断尽，灭涅槃彻证，究竟涅槃完全证到了，才算是真正到灭，所以是极灭位。 那么无论这些种种法门呢、啊、怎么样说，横说竖说啊、各种说法总是趋向于同一个法威，那么同是远离威，同是解脱威，同是寂灭威，所以以这些法威啊无论怎么样说都无相乖违，不会有所乖违。乖是这个相违背啊，乖就是背啊，违是相违。意思就是说佛无论怎么样的说法啊，也用什么方法来显示这个法门，但是他的目标都是趋向在这个目标里啊，不会远离这个，不会离开这些啊一向一味的真理啊。那么因此啊，所谓一向就是同一解脱相，这个解脱相啊，正是对前面信劫品四大弟子所说的，他们当初啊只是在这个空无相无作的三解脱门里面呢、啊、成空至寂啊，那么得少为足，不想再往上进啊。那么现在破除他这种的错误的观念呢、啊、这个解脱相，你们的三解脱门呢、啊、只是成空偏离空的一边而已呀、啊。现在佛国的最上解脱就究竟的究竟解脱相啊，那么究竟解脱有什么样子才是究竟解脱呀？生死相不可得，生死相不可得啊，众生轮回生死，二圣人怕生死，所以他要赶快求解脱。但是在究竟果觉上，解脱相也不可得，本来就没有生死啊。生死相不可得，那么就是当体就是解脱，生死相不可得，当体就是解脱。所以禅宗东土禅宗三祖这个深忏禅师，他去见到这个二祖清净二祖慧火禅师的时候，三祖深忏向二祖说请和尚替我说过解脱的法门啊，我要求解脱啊。二祖说谁服你呀、啊、想绑你，你好想绑掉的哦，如果没有人把你绑住，为什么求解脱呀啊。所以当下就开悟了，因为这个没有人把你绑住啊，又何必求解脱呢？生死是您众生妄认生死啊，你不造业，生死何来呀？所以业当体就是解脱啊。那么天台家已把这个惑、业、苦三道啊，把它翻成三种法身的离题啊，就是业即解脱，就是解脱相啊。业的当体啊，生死相不可得，就解脱了。离什么呀？烦恼当体就是般若，烦恼相不可得，哪里来烦恼啊？烦恼是众生的妄希望所及的啊，所以惑当体就是般若，惑就是烦恼，烦恼就是烦恼种子啊，惑的当体就是般若啊。既然惑的当体就是般若，不离惑体呀能够彻证般若啊。所以不必离开烦恼啊，你不要怕烦恼，怕烦恼是什么啊？烦恼根本无相，没有实体，了不可得，不必怕它。这是完全对二圣人说，不是对我们说，我们是凡夫啊，烦恼还没断啊。二圣人他断了烦恼了，断了他还怕它啊，好像是把蛇打死了，他看到蛇还怕啊，那么看到人子也当蛇也怕现在就是破执他那种的怕的相不可得嘛，你怕他做什么？明明是个荀子，不是蛇，不必怕所以这个离相啊，就是惑的当体就是解脱惑烦恼相不可得，烦恼相不可得，当体就是般若所以就是般若的这个般若之德叫做三德啦解脱德、般若德业即解脱，业的当体就是解脱德，那是解脱相。 获得囊体就是般若啊，那么这是般若的，那么当然就是圆离相不可得啊。你所谓离烦恼、圆离烦恼、断烦恼，这个烦恼根本就不必断啊，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啊。那么既然本来无嘛，何必断呢？所以你勉强要求涅槃呢，涅槃不可得。所以离相就对二圣人说无涅槃相，你所证的偏真涅槃呢，这个涅槃假象不可得，因为他执着这个法呀。二圣人虽然我空啊，他的法执很重，现在破除他这个涅槃的法执啊，所以说离相啊，你应当要知道获不可得，当体就是般若啊，获得当体就是般若，那你要求证涅槃，涅槃相也不可得啊。如果知道般若啊，般若如大火区，四边皆不着，皆不可着啊，着着被烧。这个般若就像一个大火啊，很烈的大火啊，前后左右都不可接触，接触到必定要被烧啊。那么就是说烦恼在般若中啊不可得啊，在烦恼在般若里面没有烦恼可得，这祸当体就是解脱。那么你懂得这个道理，翻过来你般若如清凉池啊，四边皆可入，入则清凉。懂得这个道理，般若当体就是清凉池。哎，您这个清凉池前后左右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可以进来，进来就得到清凉啊。这不要怕烧啊，烦恼烧尽了就得清凉啊。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呀，离相当体或就是般若。面相，第三的面相，面什么？他老是觉得这个世间太苦了，三界六道太苦了，我赶快要超出啊。但是站在究竟佛果的立场看啊，三界的苦啊，当体就是法身，苦即法身，苦相不可得，当体就是法身的法，就是法身的离体之德啊。那么你所谓要灭苦啊，要把三界的苦灭掉，苦不可得，没有烦恼不造业，苦从哪里来啊？没有烦恼不造业啊，烦恼当体就是般若，业的当体就是解脱啊。既然如此，还有什么苦啊？苦了不可得啊！你不造业哪里苦来啊？那么你不犯罪哪里有监狱啊？当然没有。所以这你所谓要灭苦啊，根本苦相不可得。所以灭相啊，连他的目标就是要灭除这个三界之苦，三界苦相不可得，不必求灭啊。这当体就是法身，当体就是法身，何必灭苦啊？苦相不可得，这苦即法身啊。那么因此啊，解脱相就是显示解脱德，离相就是显示般若德，灭相就是显示法身德啊。那么转三道为三德啊，这就是同一相啊。佛四十一年说法，用意就是要众生去向于这个境界，人人同证这个三德啊，就把三道转过来就是三德，你不必勉强求离，离相不可得，当然灭相也不可得啊。那么面相不可得，连那些前面的生死相啊，无生死相、无涅槃相的那个无啊，无也不可得啊。那么所谓般若三空啊，啊，般若三空啊，我空、法空，能空我法的空也要空，叫做空空啊。那么第三个空空呢，前一个空字就是把前面能空我空啊，能空我能空法的那个空也把它空掉，也不可得，所以叫做般若三空啊。那么了最后的空空，才是真正见到自己本有的法身般若解脱的三德。那么以此目标，就是要使一切众生都趋向于佛果的究竟一切种子啊。所以究竟自疑一切种子，究竟目标就是要众生去向到佛果上的一切种子， 这是曰菩提曰智说啊，所以目标要众生就近亲证到一切种子，智就是道啊，就是道宝所。那么前面所说的许多法用意就是要众生去向于宝所啊，这是同样是无上提伏的法位啊，都是无上提伏。前面没有开显呢啊，那么就是五味炎染啦、华严、鲁威啊、阿含、乐威啊、方等、生疏威、般若、熟疏威，俨然有四位的分别。现在到了法华会上，通通都是会归提伏啊，鲁的当提就是提伏，乐的当提也是提伏，生疏熟疏当提就是提伏，所以都是无上提伏威，因此啊同一法威并没有差别啊，所以这个叫做一威，就是以就近之一一切种子啊来解释那个一威啊，同一法威去向于一切种子。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就可以了知前面所说的一地所生啊，一语所论，它的用意啊就是使众生同证这个诸法实相。再往下第二，和草木各有差别啊，站在佛这边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在众生啊有差别啊，就草木就是比方众生啊，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就是有差别了啊。那么这里有三端啊，那么第一，正和众生如草木，故不自知啊。先以比喻和这个法义啊，众生就像这个草木啊，他自己不知道他所证所知道所体悟的是什么啊，他没有办法了知啊。然后第二，名唯有如来能知，故与大云同而不同。第三，举彼叠合众生不知，有这三段文。现在先说第一段，正和众生如草木，故不自知啊，众生就像好像前面的比方的草木啊，那么他该修什么法，怎么样子能够成就，他自己不知道的。所以经文说，其由众生闻如来法，若持读诵如说修行，所得功德不自觉之。这就是和三草二木啊，他的众生好像草木，虽然滋润呢、啊，他自己得了多少水的滋润啊、能够吸收多少营养啊、而他能够开多大的花，结多大的果，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啊。你到外边去问问那些草木啊，你现在受到雨露的滋润呐、啊，你吸收了多少营养啊？你有多少营养啦、啊？那你能够长大多少啊，能开多少花呀，能结多少果呀，他们知道吗？完全不知啊。众生也是如此，他接受佛法，他修行啊，究竟得到什么，他自己也是不无所知。其有众生啊，举出不知道的人，就是这些学修学佛法的人呢 啊闻如来法，闻会听到佛法啊，听到佛法，无论是佛在世时说的法，佛灭度后流传下来的经论啊，由这个后来的祖师啊高僧大德说的法，作用都是一样的啊。那么听到现在是越听佛说法讲啊，那么你听到佛法，若持，若是假定呢、啊？假定你听到佛法之后就加以受持了，照做。受持啊，叫你念佛你念佛，叫你参禅你参禅，叫你持咒你持咒啊，那么八万四千法门一一都可以入道，你都可以修持啊。那么持的入门呢，就是要先把经文读诵，先读熟了，然后才能够背诵起来，把文字背诵起来了，研究它的道理， 明白他的修法，哦，才知道我应当要怎么做。那么如说修行，受持读诵啊，就是思会，就是思会，闻思修三会。如说修行就是修会了，哎，研究明白之后啊，照这个方法去修行啊，叫你念佛，你好好的念；叫你参禅，好好的参啊。那么乃至修观等等，都是一样的，按照经论里面所说的道理，好好的做。那你闻思修都在下功夫呢，修过之后你得到多少的功德啊？所得功德不自觉之啊，这功德是无形无相的，也不是说是啊，好像这个有形象的东西可以拿出来称一称，有多少斤多少两，或者是多长，拿吃来量一量，或者是可以看得见有多大多小。功德无形无相，功是功能修因，德是这个成就的功德的果地啊。那么你依法修行所得的所得的功德怎么样啊？你知道吗？谁也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无形无相啊。那么我念了多少经，用了多少功，参了多少年啊，念了多少佛，有没有功德啊？假如有得到一点小感应，哦，我有功德，我有感应啊，我昨天坐车子差一点点碰到车子有车祸，哎，这个三宝加倍啊，我没有受到车祸啊，这就是功德，也是功德了，没错了啊。可是实际上佛法的功德不是那么一点点而已，太小了啊。那么真正的功德不自觉知，那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好像种子啊，一粒种子它能生长多高多大，将来要结多少果，它不知道，但是它有生长的能力，只要有阳光有水土，它必定能生长。那么这就是把前面的比方的三草二木的众生啊，他自己修行学佛修行不知道了啊。所以你不要以为啊，我学了一辈子，修了几十年，好像没有什么感应的啊，我从来不曾见过佛，菩萨也没来跟我讲话啊，他也没有来说跟我说，哎，某某人，你呀修多少功德啦？你现在的地位到什么啦？是初地呀、二地、三地呀？哦，没有听过这个话。那么修了几十年，好像还是那个老样子，好像我学佛学了这么几十年，都没有得到什么利益嘛。这个不能拿出来看的，哪里有什么办法了知啊？那么我们凡夫不能知，没有办法知道。但不知道不是没有啊，功不唐卷呐、啊，修的功德绝对不会虚费啊，不会没有啊，也必定要好好的下功夫。这就是一方面可以加强学佛的人的道心啊，也是一针强心剂啊。自修的功德不能自己不能知道，不能知道不是没有啊。就是因为太多了，你没办法知道啊，那么必定要加强你的信心，好好的下功夫，将来的成就必定是很大的啊。那么这是第一，和三草二木啊，所有修行啊，自己不自觉知。第二，名唯有如来能知啊，故与大云同而不同啊。那么众生修行他自己不知，谁知啊？佛知道，只有佛才能知道啊。唯有如来，如来就是佛啦啊，你修的功德有多大，只有佛才知道啊。那么这个云大云呢啊，雨要降下来之前的这个云啊，跟雨啊看起来好像相同啊，实际上又不同。因为云能够下雨，但是云的当体不是雨，同而不同啊，那显示这个同中有不同的道理。那么只有佛才彻底众生的根心啊，怎么样修，怎么样才成就啊。接下去所以者何以下，就是解释这个道理。所以者何，唯有如来支持众生种相体性。这四个字每一个字都是一个道理啊，应当是也要顿下来啊。念何事 思何事，修何事，缘何念，缘何思，缘何修，依何法念，依何法修，依何法思，依何法修，依何法得何法，众生住于种种种种之地，唯有如来如实见之，明了无碍。这就是说明啊，只有佛才知道啊，众生所修的成就啊。那么看起来好像缘跟鱼要差不多，实际上是缘是缘，鱼是鱼，所以同而其中有不同。那么这是显示众生啊，所有的修正啊，他的功德相只有佛才能够知道。怎么知道呢？同中有不同，不同中有同啊。这个差别中无差别，无差别中有差别，这个道理只有佛才究竟明白。所以说众生不知道自己清净的境界如何的原因何在呢？所以者何？因为这个道理只有佛才究竟清净，唯有如来，只有佛才知道众生呢、啊、此众生就依佛法修行的这个众生，那么就是前面所说的三草二木。每一个众生的种相体性这四法，只有佛才彻底知道。种是什么呢？过去的因种，过去的修因啊，这个种子种在他的八十田中啊。究竟众生的心地的种子有那些种子，只有佛眼才能见，佛才知道啊。过去的因种也是过去多生修行学佛，或者是所经过的历程当中啊，所熏习下来的种子。那么八十田中的种子有漏有无漏，有漏当中有善有恶有不动啊，无漏种子也有三生的种子。那么众生心地当中所有的种子啊，所熏习进去的种子啊，只有佛才彻底知道。所以佛眼一见就知道这个众生他的过去的种子因种是怎么样，该说佛法呀来滋润他啊，使他这个善种无漏的种子增长啊，恶种使他啊慢慢消失。过去因种相，现在心相，现在他心地里所想的是什么啊？那么这是曰内心家。有的地方解释说相就是他现在受报的果相，这个果相有好有坏，有善有恶，有美有丑啊，每一个人的相貌都不一样啊。他为什么会有这些不一样的相貌？有他过去的因种结成了现在的果地啊。那么相貌好丑千差万别啊，好丑情况不一样，这是外相啊。内相就内心想象，内心所想的啊，那些内心的心相，无论是内外，外我们众生看得见，看得见，但是你也没有办法知道他的因种啊。内心的心相啊，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了，没有神通的就没有办法知道啊。就是有神通也不能彻底知道，只有究竟佛果呀，才能真正彻底知道。体或者是指的所依的法体啊，他依什么法体啊来修行啊，或者是指现在的这个身体形体个别，个人的体呀、啊、体质不一样，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大的小的，高的矮的，肥的胖的啊，或者是瘦的，各种情况啊，黑的白的啊，那么各种情况不一样，这形体个别啊。性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所证的理性，他怎么样子修行证到的理性是偏空呢，是假有呢，还是中道，这指这个所证的理性假。还有一个说法，他现在在凡夫的妄想当中啊，他心里所想的是哪一种三性当中啊，善性恶性 无记性
啊。
例如现在各位在座在听经，有没有打妄想啊？你打的是什么妄想？打的是善的妄想啊！我回去好好念法华经了，是善的妄想啊，这是好的。啊，这个人我真恨他啊！然后我来的时候看到他，我真恨他啊！我回去要来修理他一跤，这是恶，动恶念啊！有的时候你坐在听经也会打妄想啊，假如有这个妄想，那是恶啊。或者是想那个无聊的没有意义的无记性摸摸桌子这个手随便乱敲乱打呀或者是腿呀摇摇摆摆呀那都是无记性心里无记无记就是没有善恶可积呀不是善也不是恶例如有人呢他喜欢一坐下来脚子的摇摆了这个两条腿在摇在动啊无心就动起来了成为习惯了他腿摇惯了一坐下来就动了你不要误会我在说你们啦、你们大家都坐得很正经很规矩的不会有这种情况这是说有些人是这样的会有这种情况偶然呢会看到一个两个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他无记性当中啊他这个时候他心里并没有去想他我要怎么动这个动是好是坏没有他就是要动那么无论你心里想的善心恶心无记性当时在佛一看了了常知明明白白都会知道那么就是有他心通的人也能见到有人也能知道但是他心通的人只能见到有形有相的妄想如果他在无念的功夫他就见不到了无念的功夫只有佛才知道有神通有他心通也不知道唐朝有个大耳三藏说是从印度来的大耳三藏也许他的耳朵很大吧说这个大耳三藏啊他有他心通能知道这个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想了什么那么这个慧中国师啊要破止他那么慧中国师出来了就问这个大耳三藏说哎你看看我现在心里想什么哎他一看呢、知道了哎你是一位大堂堂的国师啊你怎么在哪里看人家玩猴子戏呀他说天津桥上看人家在玩猴子戏那么他就打妄想啊心里一想我到天津桥上看人家在玩猴子戏他一看这个心相就现前了你心里动念都会有相都会有相我们没有神通不知道你现在心里动什么念头他有神通的人一看就知道哦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你一堂堂国师啊怎么可能在看人家玩猴子戏啊可见他这个有相的他知道那么有相的闲过几次之后最后啊慧中国师就入这个无念的法门了不动念心里不动念这个时候不动念的时候就问他你看我现在我的心在哪里啊这个时候他不知道了无相他无念呢没有动念就没有心相没有动念没有心相他就没有办法知道了坐在哪里没有话讲了发呆了这个时候慧中国师就喝着他这耶福经何来他心通啊你这个他心通在哪里啊我不动念你就不知道可见他的他心通只是知道有相而不知道无相这个不是究竟这就是还没有得到无漏啊你没有证到无漏功德纵然是有他心通只能看有相的无相的他没有办法知道那么因此啊那么众生的这个习性或者是亲证的法性那么这些无论是正道的法性离题深浅高低大小如何那么都是佛的大圆镜智当中啊了了分明没有一法不知道的那么这就是所谓种相体性那么所有众生的种相体性呢只有佛才知道我有如来支持众生种相体性 如来的知一直连贯下去。那么这个时候众生心里在念何思，思何思，修何思，他心里想什么念，是别尽心所之一，五十一心所法当中，变形无，别尽无，欲圣洁念定慧的五种别尽心所。念就是他心里在动念，他念什么，要修什么法门，念何思，何就指究竟他所念的是什么，什么事，心里思什么事，思是这个变形心所之一，这个触作意受想思，这个无变形心所，思心所就是无变形心所之一。他现在思想什么，这个思五一样，可以思为三界，变异三界，所以属于变形。修何思，思了之后修啊，研究明白了就修。他现在在修什么，念佛参禅本来面目，修止观，或者是南无哈拉贪啦，那么在佛的心相里面完全明白，云何念，云何怎么样，要怎么样子念，怎么样子修，怎么云何思，怎么样子想思维，云何修，就是闻思修三会，要怎么样子下功夫，他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佛都了了明白。以何法念，用什么方法来动这个别尽心所的念，使他去向于某某法门，怎么样子的下功夫，以何法师，用什么法来做他的思维，就他的心现在在想什么，观想思维，比如说一十六观，或者是修止观，那么他正在想的这个思维方法是怎么样，以何法思，以何法修，用什么方法来修他要修观的法门，参禅的法门，念佛的法门，要怎么样子来实行去修，修就是实验，真正的去脚踏实地啊，去体验这个法的用功的方式。以何法得何法，用什么方法去修是因，得到什么方法的结果是果，以何法得何法是修因正果，佛知道众生要怎么样子修，修什么方法的因才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果位。例如说修四谛吃苦断尽目灭修道，这是因，证阿罗汉果，得到阿罗汉的果位的法，那么这是果。修梵灭门的十二因缘是因，证比支佛是果。修六度万恨是因，成佛是果。所以以什么方法来修，得到什么果位的法，那么知道这个修因正果的情况。众生注意种种之地，唯有如来如实见之，明了无碍。众生在这个种种的境界在七方遍位中无论是人天圣声闻缘觉藏教菩萨通菩萨别菩萨，这个七方面位当中他在这些种种的地位怎么样子修行，怎么样子正果，唯有如来如实见之，唯单单只有成佛就近佛国，才能够按照他的实实在在的情况完全了知，完全明白，丝毫不会有所遗漏所以楞严经里面说，大千世界下的雨滴，下雨的时候同一个时间下的雨滴，那个有多少滴的雨呀，那个雨水有多少点呢，佛完全知道。大千世界同时下雨，这个雨点有多少，佛都完全知道，那其他的不用说了那么 所以这个众生以什么方法修什么法门，得到什么结果，在佛的大圆镜智里面呢，如实按照实际情况，如实按照实际情况完全了之啊，隆重怎样完全了之啊，不会有一点点怀疑的地方。如果有一点怀疑，那就不是佛果了，成佛了，对于一切众生的境界完全明白完全了之。所以说明了无碍啊，了了分明啊，没有一点点的阻碍啊，那么才是说佛对于一切众生的千差万别的差别相同中有不同，不同中有同的这个道理，只有佛才究竟清真。所以迦叶等所说的这个境界啊，那只是他们二圣人的境界，只有一种。那么其他九法界的境界啊，他完全没有办法表露出来，所以只有佛呀才能彻底明白。所以不是那么简单，是按照你的说法还原了阿含方等波罗那么然后到法凡，在佛的境界里一切法了了明白没有一点障碍。这里按照天台的解释啊，约四法，约三法，约二法，一一详细解释，道理很多，现在重略，如果细说的话恐怕很难了解接受。那么现在就把这段文讲完，休息十分钟再讲啊，然后